自己的广播电台，有自己的这个神学院，还有这个派出40几个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所以很大的教会，在达拉那个当趟达拉斯，这个有好几个街区，很大。在教会里有异象，就传福音。所以当我们开始这个团契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这个啊，就说这个非常这个、关心团契的成长。那他们呢，这个有4个美国弟兄姐妹呢来我们团契跟我们一起这个帮助我们。那有一个呢是专门教英文的，就是说他们在很大年纪的时候，他还照样呢就是说教这些中大陆的这些华文学者，特别是他们的家属呢学英文。还有一个呢是教我们英文主日学的，讲圣经讲的也讲得很好。还有呢就一个呢就是来负责我们这个英文主日学的时候的这种诗歌的。这些弟兄姐妹都非常尽力，他们真是有一颗就是说在爱主的心，所以他们能够有这么多的付出。那这是我们在我们团队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个力量。同时呢，这些美国弟兄姐妹呢，他们也设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很好的榜样，他们的付出，特别是他们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白人，他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这些访问学者，对这些留学生有这么一个爱心呢，确实在他们的行动上面呢，已经很感动了这个访问学者，跟这些我们团契的这些人，所以这是起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的作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同工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齐心协力。那弟兄姐妹们就说都有那个有一个心，就是要来对国内的这些弟兄姐妹、国内这些朋友们来到美国以后呢，对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把福音带回去。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愿望，所以呢，大家呢都在这个福音工作当中呢，大家都尽心协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家庭内部。就说我们传福音啊，弟兄姐妹将来是奉主的时候呢，我想有一点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家庭一定要同心，要配合好，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在这方面我自己是真是很有体会。那我也看到，就是说我来了这个来了北美以后啊，就是说我也看到很多家庭啊，就是说在侍奉上面呢夫妻不一致，所以呢就很痛苦。那我们没有这个，那真感谢主，就我们没有这个情况。这个不光是说，就是说大家呢都很这个目标一致啊，同时呢还互相这个起了弥补的作用。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刚才不是讲到一个姐妹嘛，她原来就是说第一次生病以后啊，她不是这个很那个嘛，就是要离神远一点。哎呀，把我真是也气得够呛。那后来呢？我就并且那这还不是这很主要的。我当时有一个思想上有个障碍，我想的，因为什么？他这个在团契当中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在处理跟人相处的关系当中呢，就是我们都看到，就是说他在一些在使人和睦方面啊，起了一些这个不好的作用。那结果呢，就是说我有点担心了。我说这个，哎呀，这个来了一个人，可别跑了几个人。因为什么？你这一搞的话呢，如果搞得这个不好的话呢，反而给团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呀，这个算了，他不来就最好。就这个我太太呢，就她不这样想，她说我们还是应该关心。所以她呢，在这方面呢，那真是我后来我想看到，就是当他们那个看到后，是她是真是还是起了很好的一个影响跟作用。她后来还是继续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那后来呢，这家信主了，做了很好的见证。所以当后来回过头来以后呢，神让我看到，我不应该这样子用这样一种思想上的这种框框来把人看死。我应该看到神的力量，看到说哪一天神说不定就借着他来对其他弟兄姐妹做福音的工作。那现在这个那天这个要那个他们后来呢，就是说他们在加拿大办了移民，要搬到加拿大去。我去看他们的时候，跟他们做了个祷告，他们再一次决志，两人再一次决志，所以一生要跟从主，不回头。所以我在看到，就是说，像这些事情啊，真是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在他也是同工了，就是我们同工当中呢。 同心协力，并且呢，很多时候呢还需要来起一种什么，起一种鼓励跟督促的作用，就是说，或者说是鼓励跟提醒的作用，就是说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呢，就是说，不要凭我们自己的意识，凭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来做。所以我在想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传福音过程当中呢，就是说神正是带领我们啊，就是说能够通过这几个方面呢，能够在对这些中国大陆的这些访问学者跟留学生呢做这些福音工作。那我下面我再讲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神跟我们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那第一个功课呢，我想呢，就是说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我们不断的端正我们侍奉的动机。因为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从大道理讲起来，我们都会说我们不敢说是我们参与教会也好，或者说我们在带领这个团契也好，我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们都是为主做嘛，啊，因为这是主的事，我们都是为主在做。那我刚开始也是这样一个心态，为主在做，但是其实啊，很多时候做起来呀，就不一定是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当然我们说为主在做，侍奉的动机要很正确，这是我们在侍奉当中刚开始就一定要很注意到的一点。特别是我看来了美国以后啊，这十几年当中，我看到很多教会，看到很多传道人，那我就有的时候我真看，当然也看到很多正面的跟反面的。那正面的当然给我很大的鼓励，反面的呢也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在侍奉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动机到底纯不纯，我们动机是不是一定要很正确。但是我也很感谢主，就是说主呢让我一刚开始呢是一个代职侍奉。那代职侍奉有什么好处呢？就我没有饭碗问题，我没有饭碗问题，所以我没有一个在侍奉的动机当中的一个饭碗问题在这里起作用，对吧？这点很重要，所以我这个时候我非常感谢神的。如果有饭碗问题在那里呢，就我就要考虑，哎呀，我这个今天人少了，我这个奉献少了，我怎么办，对不对？我没有这个问题，我没有这个负担，我非常感谢神，并且神也让我有很好的这个条件，能够在支持这个团契，能够在团契过程当中我能够有很多的付出，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在这具体做起来的时候呢，那还是有很多动机上的问题了。那比如说我们团契增长得很快，那很多人就表扬，特别是老美，大家知道这个老美啊，哎呀，这个很会表扬，不像我们老中不大会表扬人家，我自己就不大会表扬人家，所以我很有体会，这老美很会表扬人家。结果在这个一些表扬底下呢，我心里就很沾沾自喜了，哎，这是不错，是干得不错，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不知不觉的，我就滋长了一种什么呢，喜欢听表扬了。哎，我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说我这次要到这个我们到美国弟兄姐妹当中去这个我们这个团契呢，一起就到那边去唱圣诗。当然实际上在背后呢有一种因素在这里面，就是说我喜欢听到，哎呀，这个 Peter 他们这个团契真是很不错，这么多人，你看圣诗唱得这么好，大家这个穿得这么整齐，就是无形当中已经有一种就是说什么希望得到人家的表扬。所以在表扬当中呢，你就不知不觉地就滋长了这么一个情绪在这里面。那就回过头来就同样看待问题，你侍奉主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还是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前一阵我们好几个家庭都搬到外地去了，他们找到了这个别的这个 lab 的工作，有的家庭搬回国了，突然人数就减少了。那人数减少也有很大的压力啊。那 所以我在那时候，哎呀，我说怎么办呢、啊？这个我们原来这个人数很多，这个面子上很好看呢、啊。现在人数少了，这糟糕了；人数少了，这个面子就不好看呢、啊，对吧？我们怎么搞的？人数增加了，大家都怪欢喜，也没有意见；人数少了，就有人要提意见，或者是有人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些这个美国朋友讲，哎 ，Peter 怎么回事啊？现在怎么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所以。无形当中呢，自己呢就是说背了包袱，这也是在侍奉主当中的一个。那我把这些事情跟大家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也是说希望弟兄姐妹在侍奉当中也要注意问题，我们不要背包袱。后来有个弟兄给我提出这个问题，他说 Peter， 如果今天在这么大个教室里面只有你跟 Grace 两个人在这里，你会怎么想？如果大家都没有来，或者说很多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大家都没有来，只有你们两个人，你会怎么想？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跟提醒，就是我们侍奉主到底我们是为了什么。所以这点我想弟兄姐妹要很当心，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想到的是说我们是为了主，我们动机没有问题，特别是我更没有这种包袱，说我是因为我是带着侍奉，没有个饭碗问题，没有包袱。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灰心；当我们碰到这个成功，或者说碰到顺利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要沾沾自喜，要把荣耀都归给主。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要摆正仆人的位置，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团契当中要想到的，要经常想到的，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不是头。主耶稣是头，我们不是头，我们是主这个大牧人的雇工。要摆正我们的地位，如果我们不摆正我们的地位的话呢，也会出差错。很多时候你会想到说我是头，我要说了算，而不是说我是仆人，我在样样事情上面我首先要做到一点，就是说因为我是主的仆人，我要完全听从主的。这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听从主的，主是头。所以样样事情呢，要真正尊主为大。那同时呢，我们是仆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相信主负责，就是我们不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好像说那个不管是团契发生什么问题，不管是现在人多或者人少，或者碰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想到说主在这里负责，因为主是头。我们只不过是要像圣经上面所说的做一个什么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就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做一个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要依靠神的能力，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当我们团契搞了一段时间，有看到团契增长这么快以后呢，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就是感到说哎呀，这个很多事情我们不都在做吗？那做了以后就会感到就是好像是哎，我们靠自己的不是也在这样做吗？往往有的时候就不知不觉要搞到就是要靠着自己。那我再举个例子，就我们团契当中有一对夫妇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男的先来，也是这个在北京那个中国科学院呢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呢，并且搞了研究搞得相当不错了，后来这个美国就请他来搞这个来这里搞研究了。就过了不久以后呢，这女的也出来了，那同样有问题，就是说男女之间呢，他们之间有一种不适应，就不适应以后呢，矛盾就越来越严重了。那具体什么原因呢？很多方面的原因，我想在这里就不再讲他们的原因，就把这现象讲出来。就是他们呢就吵得不可开交，那他们在吵是另外一种方式了，就是说这个男的不大响的，不声不响碰他讲话，然后不理他，一天到晚不理他。那女的呢，很多时候呢苦到什么程度，他说他来美国的时候他以为是来了天堂了，结果哪里知道说他来美国以后一下子掉到地狱里面去了，家庭一点没有温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刚开始我们想怎么办？我刚刚讲的时候，我们电话里面打到两三点钟的，就是这一家庭，半夜了，哎呀，还是吵架。然后呢，打电话，那时候呢，我就做男的工作，郭老师就做女的工作。后来我们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让他们听福音。结果在这个听了福音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正好我们也搞那个夫妻关系的课的教育，结果好了，好效果也在他们家庭身上看出来，那就好了一点。后来呢，就是说这个男的就先信了主了，信了主以后呢，但是问题呢还不是那么容易，光信了主啊，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说真正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当时呢，一种现象呢，就是说他信了主以后呢，就是说那女的呢也抓住这一点了，你现在信了主了，你是基督徒，对吧？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了。结果把男的也搞得真是很灰心，他说我这个没到教会倒没事，他还没有什么把柄，一到教会也我现在倒让他手上捏了个把柄在那里了，比如说我是基督徒了，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了，对吧？也不能再也不能这个大声吼叫了，就这样。后来呢，我们为这事情呢，我们就祷告。因为在这个，尽管他信了主以后呢，后来他还是考虑到，就是说夫妻关系还是不好嘛，就他考虑到说要这个女方回国了。我们一听啊，不对啊，因为这一回国的话呢，就意味着他们婚姻就是结束了。后来呢，我们就做工作，做工作以后呢，就我们陪着他们到 Forest 一个公园去玩，在玩的过程当中呢，就再做他们的工作，做完了以后啊，感谢主，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好，并且他们说啊，他们是结婚以来的第一次这么好过。啊，那些拍那些照片啊，这是亲热的不得了的样子。他说我们结婚从来还没有拍过这么好的照片呢，就这样子。那我们想啊，这样子我们就放心了，所以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回国了，我们回国去看国内的教会啊，就今年五月份回国。但是哪里知道啊，五月份回来以后呢，回国完了回来以后，哎呀，这个弟兄姐妹告诉我啊，说哎呀，那家又出事了。哎呀，我说怎么回事啊？哎呀，这次其实上一次呢还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还没有在罪的问题上面得到对付。那后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原来是问题是这样子。女方呢，因为这两家呢在经济上都很相当的困难，特别是女方，这个她的爸爸很早就去世，所以她自己呢一直想到，就是说她是老大，她有两个弟弟在国内读大学，她有这个责任呢要把这个家庭呢负担起来。但是呢，娘家呢也实在是也是有点，我们上海话叫做不识相，就是不大识相。她以为这个姐姐来美国呢是到了金山了，大事小事都要姐姐出钱。那这个男方当然一听当然不高兴，对吧？所以他就说他没有把这个家当成一个家。到那时候呢，他就狠下决心了，他说我啊不能再跟他一起过了，要怎么样，飞机票买好了叫他回国了，并且就是说一回国以后他准备在美国再找人了，那也跟他讲说你回去以后你自己再去找吧，就这样子。但是我们一听都很着急啊，我们就祷告，我们祷告，我们说主啊，男的已经信了主了啊，表示愿意相信主，尽管他还有这样那样的那个问题，但他相信主，那求主看顾。就我祷告以后我心里很平静，很有信心。就我后来我就跟弟兄姐妹们讲，我说放心好了，他这个票子已经预定了，预定大概几个礼拜了，我说不要紧，我们继续祷告，因为我心里很平安，主给我一个感动，要有信心。结果呢，我们继续祷告，然后后来呢，我就跟那个弟兄啊，我谈了一次话，我就跟他讲说，你在神里面，就虽然你信了主以后啊，首先你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你自己先认罪开始。你自己先改变自己，你不要一天到晚想要改变他，从你自己先改变起， 感谢主，神的灵也感动了他，就他自己认罪。一认罪啊，真看到效果，他自己改变了，他能够用爱心来对待那位很不可爱的妻子。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他主动把飞机票退了，非常感谢神。现在这一家后来女的很快也信了主，并且他们生命完全改变。而这个男的，他在中国科学院呢，他后来跟我们讲，他说他准备回国。我说为什么回国？他说我们市里面有二三十个人，绝大多数都已经在美国了，都跑光了。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他在搞那个肾脏的研究，搞得很不错，很出色。院里面也希望他回去，但他也可以在这里待下来。院里面希望回去，他说我要回去。他说第二个更重要的理由，他说神拯救了我，神拯救了我，我有一个责任，要回去跟在国内这么多人传福音。他说我要侍奉主，不容易啊。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一个心智，他们知道美国的生活条件跟中国大陆生活条件，不管是在工作收入或者说是在其他各方面来讲，都是差别度还是非常的大。但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愿意回去，真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真是看到就是神的能力在这当中起着莫大，神的能力真是莫大的能力，能够改变人。还有一点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怎么样操练爱主爱人的心。我刚刚讲过了，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就是说因为我是从小从教会家庭出来的，所以我对这个传福音，对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的传福音呢，应该说没有太大的思想准备。我在中国大陆在国内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很长时间也是在弟兄姐妹当中跟那些基督徒当中的，所以没有很多传福音的问题，都是在一些什么，就是说在属灵上面的长进的问题，怎么样做基督徒以后在灵里面怎么长进。所以对传福音来讲呢，我是没有很大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很大的耐心的。但是神借着这些事情让我看到什么呢？首先看到福音工作的需要，同时也让我看到就是说神在我们传福音工作当中神的大能，也更重要的让我看到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也是何等的不可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好像感到说，哎呀，这个我碰到的这些人，你看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后来我看到，哎呀，我说主啊，我的问题也很严重，我在你的面前也是很不可爱。但是神并没有说因为我这个人不可爱神就不管我了，神还是很爱我。所以我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很不可爱，但是我们神爱我们，我们应该去爱那些我们在我们的眼光当中是不可爱的那些人，我们应该去爱他们。所以神就改变了我，神真改变了我。同时呢，神也这个那个，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就是神让我来美国的时候呢经历很多艰难。我刚这个我今天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来美国以后这个时候碰到的一些艰难。我来美国以后第一年真的非常的艰难，但是呢我很感谢主，神把我带过去。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我对于更多的救济主的爱，但是在这个同时呢，就像圣经在保罗在圣经当中所说的，怎么样，在各样的烦难当中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说的安慰去安慰别人。神要是没有在来美国刚开始来的那段时间的这样子操练，我对他们的苦难对他们的困难我没有体会，也不会讲出应该讲出来的安慰的话，不会，我讲不出来，因为我自己没有体会没有经历。但神让我经历了，我就有体会了，我就知道他们的难处，我知道他们不容易，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我自己也是经历很多很多困难。我记得我在这个离开上海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当了护照签证都拿到以后，我还在跟神 argue， 我说神啊，我不要去。我当时有点担心，很担心呐、啊，为什么？我来美国举目无亲，你没有钱， 那我怎么去呢？结果我在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不是说年纪很老，而是属灵经历很老，他为了主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当我还在犹豫的时候，他跟我这么讲了一句话，他也不知道我在挣扎，他说：王弟兄啊，你到了美国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平安。这句话我一直记住，因为我来美国以后啊，真是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我在国内条件很好，我们在上海住的是花园洋房，我来美国很多很多困难。在国内不光是社会地位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或者说是我的事业都很好，但是神把我带出来。所以那位弟兄那句话，特别是第一句前面那句话给我一个提醒，让我知道我来美国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后面那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说我有意想不到的平安。这是我在美国来美国以后啊，真是经历神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平安。也正因为神让我经历这些意想不到的平安，当我后来给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才会说：哎呀，从你身上真是看到一位神。因为他们我来美国所经历的这些，也是他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将要面临的一些问题，比他们的问题比我的问题还要小得很多。他们你这里都是法文学者，都有当然薪水是还是很低啊，对吧？但是跟我那个时候比，那是这个跟没办法比啊。所以神让我经历这些事情，神在操练我，因为神是在用我们国内的话了，在培养我，真神在培养我。所以让我后来也是说让我现在能够对这些弟兄姐妹能够传福音，能够把他们来带他们来认识神。同时呢，我感觉就是说主也操练我，不光是说能够安慰，能够体会他们的难处，同时呢也主在很多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呢也来改变我自己。因为我过去因为一直在神的恩典当中呢，很多时候我就什么就把神的恩典作为自己骄傲的本钱，这是我个人当中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我很骄傲。在团契侍奉当中呢，神也是让我看到了学到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看到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应该再有任何的骄傲跟自义。因为那时候我们好像说我们自义就是我们是基督徒，你看我们那个这个不管怎么样吧，我们这个行为上面我们还知道这是该怎么做啊，这个做的还可以吧，起码人家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批评。但是通过侍奉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内心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杂质，很多很多的问题，还有很多不符合神心意的地方。原来你没有侍奉，你暴露不出来这些问题，到了侍奉以后暴露这些问题。所以真是感谢神啊，就是说让我借着这些事情来操练我爱父爱人的心。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属灵功课上面还有一点要学习的，就是什么，就是说怎么样在侍奉主过程当中装备自己。这也是我想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座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已经下了决心要侍奉主，那我想呢侍奉主有几方面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灵命的塑造，这两天也这个大堂上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灵命塑造当中呢，就是我们在圣经真理跟属灵经历方面呢都需要好好的去塑造。就是说我们在靠着主呢要有意识来，这两方面都要去努力。就当我们在认识把主的话要印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在主的话你要怎么知道呢？你必须圣经要熟，特别是有些重要的话呢要能够背下来，能够随时可以用。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事业上搞的在我在公司里面这个设计的一样东西搞得非常成功，哎呀这个真是为这个公司呢就是说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哎呀我那时候心里啊非常的高兴，同时呢也带来问题，我沾沾自喜，自己还是很了不起。但 以在这个时候呢，神的话就出现我的心里面了。你有什么不是灵兽的？既是灵兽，为何自夸仿佛不是灵兽的？反复在我心里出现。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在这个 project 在开始以前是别人搞，搞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搞好，那后来呢公司就说 Peter 你要不要试试看，公司已经花下很多钱，已经浪费了很多钱了。那我说我们老总都有点谦虚啊，好，我试试看。那当时呢实际上我也没有太大把握，但是有这么个事情发生，就我当时我就想，哎，这么多老兄搞过，就是这些外面的，我们请了很多consulting来搞，我打个电话问问看，看他们怎么搞的，为什么搞他们失败，我就打电话问一个人，结果那个人呢就想，哎，他说 Peter 你想搞这个事情啊，哎呀，他说啊，除非神级了，否则你不用想搞，要搞就从头来了，你过去这么上千万的这个损失，上千万都要损失掉了。我电话挂上以后啊，你猜我怎么做个什么祷告啊？我说主啊，我相信神迹，我没有从那个电话当中学到任何东西，但是我就那电话他那句话提醒了我，他说除非神迹。我电话挂上以后我就做了个祷告，我说主啊，我相信神迹，相信你会行神迹。就果然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把样机搞出来，搞完了以后我沾沾自喜，但是神的话马上提醒我，你有什么不是灵兽的。我举这个例子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有成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要对神的话我们要说，要让神的话，用我们国内的说一下，武装我们自己。另外我想我们在装备自己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神学知识，就是我们在侍奉当中一个神学知识的这个学习也很重要。因为在这方面啊，那个我们真的特别是在牧会过程当中啊，很多时候他们提出来问题很多，如果你不懂，对教会历史不懂，或者是对神学知识那空白的话呢，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困难，也会带来一些麻烦。因为很多时候都是真是叫做这个什么，那就是说 instant 的，就是你马上就要回答的问题，对吧？我们开展了很多讨论，比如说我们讨论这个跟老板的关系，中国到来的人有问题，我刚开始来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说美国是个自由世界，对吧？我们说国内不是自由世界，美国是自由世界，但是我们这个老板怎么这么独裁啊？美国的老板真是很独裁啊，对吧？老板说了算嘛，等他花钱，他雇你，他说了算。就他说我明明是我对，还得照他做。所以刚开始这些访问学者很不适应。那当然还有很多跟老板关系啊，这个摩擦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后来我们就搞了一个专题：谁是我的老板？我们搞这么一个专题：谁是我的老板？谁是我的真正的老板 ？Who is my real boss？我们搞了这么一个专题，那在这个专题讨论起来啊，哎呀，大家可控诉美国的这些老板。那么怎么样用圣经原则来解释这个问题？怎么用圣经真理来让他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关系？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啊。我们刚开始团契说，我们说我们要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讨论，要来学夫妻关系。结果弟兄姐妹说就提出来了。如果我们要真正学夫妻关系，我们就要分成两个组。怎么分知道吗？对，他说我们分成两个组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开控诉会了。真的是这样。后来我们没有分两个组，我们才是一个组，但是在会上都是类似在控诉。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怎么用神的话 来解释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真是我们要对圣经要熟悉，对神的话要熟悉。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在牧会方面的一些技巧啊，怎么做人的工作啊，这些我想很多了，这就不再多讲。我想时间也到了，我想是不是这个下面呢让弟兄姐妹们提提问题，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那刚刚讲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还需要我再补充啊。
有一个工作，然后像有份这样子服侍当服侍对方，可是在自己的生意上也要忠心，会不会觉得有体力透支？因为我曾经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呢就让我去就开始让我去思考说神到底要我专心在哪个方面，因为真的是觉得体力透支。
那个谢姐妹的问题很好，我感觉就是说这也是我一直在挣扎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毕竟不是铁打的，我在工作很忙的情况下呢，我还要有这么一个摊子，而这个摊子呢要花很多时间，你要准备礼拜晚上的查经，后来我把查经呢让另外一个姐妹呢来负责，要准备礼拜天的讲台，对吧？那这很花时间，很花的。那也还有很多大量的电话，我们晚上一回来以后，那白天的电话都是这个我太太 cover 掉了啊，就是她去对付了。晚上还有很多电话，弟兄姐妹有这个那个问题那个问题，她要来跟你讲。还有很多电话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哎，对的，我现在老板要叫我到哪里去，你帮我祷告，看是不是神的旨意，你知道吗？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现在这个要回国或者不要回国，我在这个两个都不错，回国有回国的好处，不回国有不回国的好处，我不知道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你的很多问题，我们信的主有很多问题都什么都面临的问题，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他把这个问题矛盾上交了，你帮我祷告。那有的人客气一点，哎呀，你是不是怎么怎么的？有人不客气，哎，对的，这个问题交给你了，你把这个神的意思什么时候打电话告诉我？这很花时间，很花时间。当然，好的方面，弟兄姐妹信任我们，他信任你，他才会把这个问题交给你。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些都需要花时间，你也不能跟他应付，你也不能跟他乱讲说，哎，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我不敢讲这种话，对吧？神的旨意要非常慎重，怎么能乱讲呢？不敢乱讲，那好了，那就要花时间了。所以有很多很多这种问题，是会投资。我去年在十月份在这里开一个福音智商会议，是我这个大使命开福音智商会议，就在来开福音智商会议的那一天早上，我右眼完全失明。那当时呢，这是真神的恩典。当时我一这个直角的反应啊，大家知道约伯记嘛，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也就这样祷告了，我说主啊，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如果你要把我这眼右眼收取，我也顺服。我就这样祷告了，就祷告完了以后，这一个上午啊，这里要开会了，我那天是早要来这里开会的。上午下来一个小时，我这里还是看不见呢。那后来我想，不对呀、啊，我说主啊，这个不对呀、啊，我这个眼睛我没有眼睛不行啊。我说你知道我现在是两条战线呢，对吧？我又要上班，同时又有这么个团契，我两条战线，我一天没有睡几个小时啊。我说我这眼睛不行的话，那我怎么工作啊？我说主啊，不行啊。后来真感谢主，神过他的话。所以弟兄姐妹要读圣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处。神过我们哪一句话，就在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所讲到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死人得益处。 哎呀，我祷告以后，这句话从我心里面涌出来了，我非常高兴，我非常感谢，说是主啊，那我交托给你了，你要让万事互相效力。结果这个最后怎么样呢？我因为这个眼睛看不见，我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月，从来没有，不可能，够休息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当中，我花了很多时间祷告，并且这两个月呢，又使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啊更加同心。每个人为我祷告，孩子们为我祷告。这个我们那个美国第达拉斯第一进行会啊，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在他们的主日学上面为我祷告。就感谢主，很快这个眼睛就完全恢复，一点事儿没有。所以我刚刚这个姐妹提出问题很好。我现在也在挣扎，我说我在仰望神，看神怎么带领我以后的侍奉的道路到底该怎么做。因为我也知道这个，那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实在是不够。大家在讲义上面也看到我这个带着侍奉的利弊里面啊，这个那个利的这个大家都比较理解了啊。这个弊的方面呢，就是时间不够，力不从心。很多时候我们该去探访的，我们没办法去探访。有的时候你下班完了以后回来根本就很累了。好几次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位弟兄，他爸爸突然在国内呢生了这个肺癌。他自己是医生，说他很懂。啊，他这个信心受到很大的冲击。就我那天晚上跟刘师兄讲，他说我们今晚赶紧去看他。哎，我说不行啊，我今天晚上我真是很累很累，我说不行，说来只好就是打电话。那真的有的时候是像这种事情呢，当然最好就是能够直接去看他，给他一些安慰，当然最好。但是有的时候真是也力不从心了，就做不到。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具体的，也真是一个具体的问题。那像这位姐妹真的有这样一个心，但是我们这就是求主带领，看神怎么样带我们。有的时候神也真是不会给我们有过不了的难关，也不会让我们有挑不了的重担，神还是会把我们带过去。我们在团契这几年整个到现在已经四年了，这四年真的看到神非常的奇妙，神把我们一步步带过来了。否则我很多时候我在想，哎呀，这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应付这些问题，该怎么来对这些弟兄姐妹们说。但是神真是也是这样子把我们带过来了。当然以后神怎么带领，还是继续仰望神，等候神的旨意。
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是讲怎么跟我们大陆学人跟华文学的这个传福音，那我有一个机会，就是因为我们工作关系，我是政府工作，所以有跟很多政府的高干，他们是短期的或者半年或一年，他们有很多顾虑，那我们怎么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可以到我们家来，不过他们绝对不会去教会。然后呢，他们绝对不会把说身份要报，因为他们要回去。
那个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有过这方面的这个经历。比如说有一次有个中国政府的代表团来到美国，他们是美国政府邀请的，这个要参观这些高能的物理的这些设备啊，这样，那我就邀请他们来达拉斯，那到一家很好的饭店摆了一桌请他们，那我在请他们以前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是基督徒啊，我说那个我呢就说准备你们这次来呢，每人送你们一套圣经，并且呢我想我们吃饭以前呢我们要做个祷告。哎，他们说好，没问题啊，就这样。后来呢在私下呢再给他们个别谈，私下给他们谈。那当然首先我想说对这些人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想到，就是说一个让他们信任，第二个呢还要让他们感到说你是在要保护他们，你会保护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对中国大陆来的这些特别是我们知道他们的身份以后，我们不非常勉强他们受洗，我们要求他们真正的是接受了主，看到他们生命改变了，真正主的灵在他们心里面了， 他们要受洗当然更好，他们不敢受洗也不要当成一个问题，就是要保护他们。那当然就是说我还做了一些，就是说特别是我的一些同学，他们在国内已经位置很高的这些人啊，就是说做了一些工作让他们信主。我想这个对我来讲比较容易，因为是同学，对吧，比较容易。那像这个周弟兄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有一定的难度，比较困难。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送圣经送属灵书籍这些呢，还是应该说还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个别跟他们谈，如果有机会了个别跟他们谈，一般来讲不能公开，不能公开大家谈，因为大家谈的话呢谁都不敢表态，谁都不敢讲说我回去以后那位老兄怎么去汇报我不知道，对吧，谁都不敢公开表态的。所以我们也都是个别的谈，个别的跟他们做福音工作。那当然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在从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也看到了，看到了。同时呢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说对这些不管这些高官也好啊，或者说对这些科学家也好，我们做有这么一点，我们做的就是说我们提出这么一些问题，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能够有今天，就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思想、教会对美国国家的影响，还有比如说多少这个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在或者说就是说在人类历史当中基督教或者说基督徒的影响，比如说多少诺贝尔奖金，或者说大多数绝大多数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都是基督徒，像这些对中国大陆的那些访问学者来讲影响很大，因为他们要看到一个样子在哪里，因为他们自己又了不起，你看我都是无神论照样搞出来，但是你要看到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当中，在整个科学发展当中是多少基督徒在这里起了作用，他们靠着神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成就，像类似这种例子有帮助，对他们的信仰他们有帮助。这种当然不是直接的跟他们讲耶稣基督，但是让他们看到说是教会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起了作用，所以可能对他们在认识神会有促进。
因为他们在一起他绝对不会，
对对，
他们圣经都可以带进去，因为没有人抄他们的。
对对对，是是。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到这里了？好吧，好，谢谢大家。